幸灾乐祸，跟这节经文有关系哈。基督徒对于灾难发生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幸灾乐祸，但是好，我也在921地震的时候有听到说，哦，老师感谢主，那几个大庙都被震垮了啊。我们喜欢这个世界上公义显现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幸灾乐祸？这是不是不应该？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或者世界上恶人，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在以西结书第18章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因此我们并不喜欢恶人死亡，当恶人被消灭的时候，我们并不希望如此，我们希望他是能够悔改得到拯救。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在启示录第18章，当那个所有罪恶的象征就是巴比伦城最后倾倒的时候，在启示录第18章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我们要很高兴啊，我们看到庙倒了应该很高兴啊。啊，好了，我们可不可以再稍微往前推一推？庙倒了我们很高兴，和尚被压死了我们高不高兴呢？好了，这些我猜我们基督徒都会说我们不应该高兴啊。我们对恶人的死亡不应该高兴，我们就用我们刚才看到的以西结书讲到说，我们希望他悔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高兴，有的时候譬如说美国人吧，在那个宾拉登被枪杀死的时候，哇，你看那么多的美国人那么高兴。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知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很高兴在中国的。好，我们再把这个事情扩大一下，如果你的儿子的那个棒球队跟其他一个学校的棒球队打棒球，结果你儿子赢了，你们高兴得不得了，这应该很正常吧。如果你和你的儿子在你们赢球的时候想到说，哎，人家输很可怜啊，我们不应该很高兴，这好像又不太正常。但是我们好像又希望去对那个失败者呢不要太得意忘形的样子。好，我其实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情绪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被消灭了，或者我们讲的真的真很诚实，我们所不喜欢的，甚至上帝也很不喜欢的那个罪恶的罪犯被制裁了，流氓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的确是流氓贪官污吏被处罚了，被关起来了，真实的是贪官污吏，或者说捣蛋的、不守规矩的，在学校里面霸凌别人的那些小孩子，那些小流氓被制裁了，我们高兴是应当的。而基督徒有这种情绪，我觉得不是错事，圣经上也有讲。但是我们总是想到哈，因为基督教总是讲到说我们爱人嘛，所以我们就有一点又不太安。在以西结书还有很多先知书里，大概那个火药哈攻击最厉害的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个大先知书，还有很多小先知书，主要都在责备以色列人，也就是都在责备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表面上信了上帝，实际上没有好好信上帝，所以被责备得很厉害。但是其他的外邦也有被责备，这些外邦被责备，尤其是 当以色列被上帝公平的处罚的时候，外邦人很高兴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们了。好，以西结书25章第1节到第7节就讲到亚门人。亚门人呢，我们就再看一下哈，就是第6节，其实在第3节就有讲，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太好了。那么在第6节，你拍手顿足，向以色列地欢喜。到第8节开始哈，讲到摩押和希尔也是这样。到第12节、14节讲到以东也是这样。到第15节也是这样。那另外有一卷书，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对不起，这一卷书我们不大熟悉，是俄巴底亚书。如果你找不到，没有关系，我读给你听就好了。俄巴底亚书在阿摩斯的后面，在约拿书的前面。我这本是1081页，但是如果你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我是刚刚把它折起来我才找得到，要不然我也找不到啊。俄巴底亚哈，这个先知专门谈到以东。这个以东呢，他被上帝责备最厉害的，就是当以色列或者雅各因为得罪上帝，因为一再得罪上帝，因为一直不肯悔改，所以当他们最后被上帝毁灭的时候，以东很高兴，神就责备他们。第俄巴底亚没有章，只有1章11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12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犹大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好，后面继续讲很多。以东的罪恶在趁火打劫，在幸灾乐祸。好，我们当中比较敏感一点的人可能就会想，哦，那圣经其实很不公平。当上帝的儿女，不管是以色列或教会，当我们做错了最后被上帝处罚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哀惊勿喜。教会如果被上帝处罚，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我们应该一举同情之类。但是当清真寺或者庙或者是偶像或假神，拜假神的人被上帝处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高兴。不是启示录18章这样讲吗？各位，这样了解还是不对的。我们再说一次哈，神给我们的个性，神给我们的感情，神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每个人都有的，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些善良，那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这种善良包括我们大家也都有的，也希望都做的，对弱小者的扶助，是，或者是有灾有病的人的帮忙，或者是有需要的人给他机会或者教育。我觉得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之下，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对有需要的人，我们应当帮助，包括他受伤了，包括他辛苦了，我们如果可能我们扶持他。我们不会问你是不是佛教徒，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才帮你，没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特别让我们知道，不认识的，甚至在灾难中的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应当有所帮助，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跟刚才这个观念，如果说是扶助弱小、爱护穷人等等， 如果是同样有的同样强烈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公平。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人的他的成绩很好，那么我们认为他得第一名是应当的。如果有人的成绩很烂，他得最后一名，我们觉得也是应当的。在运动场上跑得最快的，球打得最好的，应当拿冠军，我们觉得这是公平。跑得比较烂的，跑球打得比较差的，他应当被淘汰，我们也觉得是公平的。这个还是好，这个还是烂或者好。如果我们讲到说错误的话，像我们刚刚讲，如果有人在学校里面霸凌别人，他是做错了，那么他受到某种程度的处罚，甚至如果一直不听，以至于他不能来学校，甚至关在监狱里，我们觉得也是应当的。可能在这100年以来哈，人越来越多想到的是弱小者的被扶助，也就是爱的这一方面，我们很肯定。而这个如果弱小者或者我们做错了被淘汰或者被处罚，我们很受不了，所以我们会觉得现在的社会对于处罚、对于淘汰，我们希望都不要有。你看现在学校里面，我不知道，我觉得越来越是不要排名次啊，人人都要有奖。我看很多学校也都是这样子，评鉴恭贺本校得到最佳园庭园设计奖，冠冕。我想有最佳庭园设计奖，恭贺本校得到最佳才艺老师。我看到最后就是每个人都有奖，我们不能够有失败的。我们对罪恶好像要很同情。各位，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的正义感、我们的公平还是需要有的。这一点我觉得基督徒也常常有一些混乱。我们要爱人，因为我们要爱人，所以我们好像就对恶人不大愿意做处罚，这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要说要有的，教会里面要有惩治的。我们是带着爱心去惩治，我们是希望借着惩治使那些作恶的人不要再作恶。我们不希望有惩治的事发生，但是神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做对了应当受到一些奖赏，我们做错了应当受到一些惩治。这使我们在做对的时候有鼓励，我们更愿意做对；这使我们在做错的时候有处罚，使我们避免处罚。有一些非常高贵的人说，我们做对不想有任何的奖赏，我们做对，我们只是鼓励你，这是你应该做的，所以你去做。我们应当信耶稣，信耶稣上天堂，我不稀罕这个。信耶稣以后，我做了很多，在信主以后做了很多很美好的服事，以至于我将来在天上有很多的赏赐。我们不应当有这种想法，因为这都是一种威迫利诱，这不好。我们应该很高贵的，就是因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我有赏赐，就是这是该做的。各位，这种想法并不是基督教的想法，这种想法也不是圣经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一种非常超人的哲学家，像康德那种想法。做事该做的就做，管他有没有奖赏，我都去做他。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圣经里的确有用奖赏这个字，圣经里的确有用赏赐这个字，只是圣经在讲到奖赏赏赐出于上帝的时候，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包括做得好的人能够做得好，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且是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 当我们得到赏赐，当我们将来在天上，当我们现在在地上，因为我们做得好而得到赞赏，包括教会的赞赏的时候，包括对不起啊，牧师，我实在只好用你做例子了。包括我们觉得牧师做得很好，以至于加他薪水，他没有跟我谈这件事啊。各位，这并不是罪恶，这并不是低级，这并不是没有水准。我们不能够说牧师你做得好，这是应该的。为了让你做得好，完全没有钱财的引诱，我们根本不给你薪水，愿主供应。各位，这不对的。我们从小到大，每一个人，我说了，在圣经里有讲的，那人的赏赐是大的。这个圣经这种观念，刑罚和赏赐，因为你做的对而有刑，赏赐，做的错而有刑罚，这在圣经里有，没有错。只是我们强调一件事，这点世人就不太能够，就完全不能体会了，而基督徒也常常忘记，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做得好，这个好的意志，这个好的能力，也是神给我们的。虽然可能有很多的是间接一点，因此是神给我们说，我们有什么要骄傲？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咯，那神为什么不多给我们一点呢？如果是神给我们，好，这个我们碰到比较深的神学问题，我要先把它散在一边哈，不敢多去讲它。不是不敢多去讲它，我们讲到的时候并不在查经，我们讲到的时候并不在上神学课，虽然里面有这些，我们讲到的是我们是不是幸灾乐祸，这是我们题目，不能分太多。我们要说神的确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但是你因这细节上不知道，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因着圣经把这最重要的事告诉我们，上帝因着耶稣，就是因为耶稣，我们认识了耶稣，耶稣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把他自己一切的美善表达出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确信，我们就肯定一件事，上帝的带领都是最好的。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上帝给我比较优秀的这个或那个，让我用这个比较优秀的更多来荣耀上帝，不骄傲。当上帝给我的不是那么多的时候，甚至很少的时候，我因为再一次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可以求，各位你可以求，但是如果求了没有，我能够安于上帝给我的，对吧？各位，包括财富，包括美丽，包括健康，我们基督徒都不是那种宿命论，哎，神都安排好了我就不要，没有，你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件事，我们基督徒非常积极的，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我们知道他带领是美好的，而你的祈求，你的谦卑诚恳的祈求也是在上帝带领中，所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基督徒，我们求，我们求富贵，我们求荣华，我们求成功，我们求健康，我们求美丽，我们求这些，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他按着他旨意来分配，他有他的美意。我希望做这些事我不是自大的，我希望做这些事我是能跟一起分享的，对我们自己，对其他的人，对我们的儿女都是这样。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上帝的恩典中成熟长大。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都能够在上帝的祝福中听到上帝的话，听到教会所传的福音而悔改归向上帝。但是即使他在没有悔改的时候，即使他在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主啊你让他生病吧，主啊你让他破产吧，主啊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和尚
咒诅他吧。
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和尚他在那里赶捷运，我们也会祷告，主啊，让那个捷运慢点到，他赶得这么急，然后不要摔跤。当然不一定我们就做出这种祷告，各位，我们对每个人要有一个善良的态度，希望他能够即使在肉身中，即使没有认识上帝，也能够活得好，活得快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特别是耶稣的教导，其实旧约也是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这句话你比较熟的是他叫阳光空气雨水给义人也给歹人，上帝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阳光空气雨水象征了其他没有讲的美丽健康等等，神都给他们，只是神给这些是希望人能够悔改归向上帝，人不归向上帝，上帝有的时候也赐下一些，也降下一些灾难，同样的降下灾难，包括癌症，包括疾病，包括失业，包括夫妻失和，在这些里面上帝很公平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你们的同工在春节的时候被主接去，我就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知道上帝有他美好的带领，我们不去问为什么这样那样，我们乃是在这样那样中，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更积极的生活。被主接去的同工，第一个我们知道，你务必要知道的一点是他是到美好无比的地方去，你知道。至于为什么主在这个时候接去，我们并不知道，你也就不必去问他。你知道的是，哦，主是恩待他的，他是，我们也想到主在他身上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如此的生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都是很积极很正面。你必须确定一件事，如果在主里死的人，我们为他的死而哀伤，这是真的。我们主耶稣马上就要叫拉撒路活了，在拉撒路死的时候，还没有复活的时候，主耶稣都哭，马上就要复活，主耶稣还是会哀伤。我们爱的人，我们关心的人，我们觉得好的人，他离开我们，我们哀伤，这是正常的，这是应当的，这是人性，这是伟大的上帝所造的人性。因为我们暂时见不到他了，我们想到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很感谢主，因为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哀伤，我们哀伤。但你要确实知道一件事，他离开的人他不哀伤，他是到好的无比的地方去。那么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健康活泼愉快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因为人的罪，人的健康活泼有钱有势常常成为伤害别人的工具。有钱的人会用他的财富，有权的人会用他的权柄，美丽的人会用他的美丽，聪明的人会用他的聪明，叫不如他的人很痛苦，对不对？各位，对不起，你们诸位美女，你不是很喜欢让那个丑的人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吗？各位，书读得好的人，不是常常想办法炫耀自己的学问，让那比你学问差的人抬不起头来吗？神给的一切的美好，知识、美丽、权柄，个人、团体，给教会，给个人，给团体，给国家，给的这一切，是希望你用这些美好来帮助比较软弱的，来荣耀你的上帝。可是我们人就刚好相反，我们就用神给我们比别人好的东西来叫那些不如我们的很痛苦，更痛苦。 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没我漂亮。各位，那上帝为什么要给你漂亮嘛？难怪他不会让你一个人就一直漂亮嘛，就让你慢慢也丑下来了，老了。神在罪恶的世界，即使是给我们癌症、痛苦、艰难，也跟他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一样，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希望每一次的死亡，每一次的伤痛，每一次包括以色列的被击打，教会也好，以色列被击打也好，希罗亚楼瘫了压死的人也好，比拉多杀死的人也好，叫那些活着的人知道一件事，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上帝给我们丰富，要我们去寻求他，上帝给我们贫穷，也让我们去寻求他。每件事都对我们有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而每件事情我们都希望人能够悔改，而人如果到最后还不悔改的时候，当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在恶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恶人当他灭亡的时候，我们有那种上帝的公义显出来，这并不是坏事，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就是真神放在我们心里的，当我们知道在如果板桥这个地方有一只板桥之狼或者板桥之虎，专门妨碍夜间行进的女子，专门伤害，然后她被抓起来了，我们不要先不要说她死掉了，我们先说她被关起来了。各位，所有晚上要回家的女孩子为了这个狼被关起来了，她很高兴，你能说她心理不健康没有爱心吗？没有，我觉得这是很健康很应当的。当如果我们家这边常常有一个小偷，让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不平安，有一天他被抓起来了，那我们很高兴，这是神给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的这种正义感是应当的。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去想，那么我们希望他关多久？我们希望他一直被关吗？哦，如果他只是小偷一直被关，这个量刑过重，那我们希望他什么？我们希望他在被关了以后能够悔改，能够不再做这些恶事啊！这样推下去就很多了，这包括基督徒还有政府我们继续会做的，包括狱政，包括对那些喜欢霸凌喜欢伤害别人的人，我们怎么借着一些惩戒和鼓励来改变人。各位，这个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小朋友，大人其实也是一样。你们教过儿童主日学吗？我是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困难跟世界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越来越只讲那种滥情而没有正义的爱，以至于教会里面世界上慢慢都没有什么惩治。我听到很多啊，就是要鼓励代替处罚。各位，你自己如果教过小朋友，你只有鼓励代替处罚，各位，你再怎么鼓励，到最后你再处罚你自己。圣经的话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因为可能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类所犯的错误是过度的严厉，或者有权势的人对于那些犯错的人常常过度的凶狠，我们就把它颠倒过来，好像人没有罪一样。各位，我很喜不能说很喜欢哈、啊，我常常教主日学，我常常在儿童主日学里面要讲故事，要讲道，是很痛苦也很快乐的经验。非常痛苦，因为越住在文教区的小孩，我是在大安区，什么父母是什么教授的。那小孩我常常觉得越难教，因为他们都好像没有被管教过一样， 啊，我在上面讲，他在下面讲，就是然后讲的时候呢，又吵又闹。你知道我们教会已经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我们的幼年团契啊，就是小学生的团契啊，大概我觉得我看一看，大概七八个人就有一个助教或者辅导或什么跟他们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造反，七八个人就七八个小朋友旁边就有一个老师，然后还来打来打去啊，然后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鼓励代替责备，但是他在那里打来打去，你能鼓励什么？打得好哎，你能吗？各位需要处置，需要处罚。现在大概都不敢讲体罚了 ，corporate punishment 就是corporal punishment 就是体罚打屁股啊、这个现在都不敢。我圣经里面有讲，有，但是我在这里也不敢讲哈，不要多讲。人需要一些惩治，各位你我都需要，我们需要一些赏罚。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没有错，但是圣灵，而且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借着赏和罚的。从旧约的每一个圣徒、国家、民族，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赏赐和处罚是需要有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在赏罚做这个赏罚工作的人，不管是父母是老师，你需要始终是带着爱心和智慧去做这个事。这我讲，因为圣经讲很多，焉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子呢？这是旧约箴言的话，新约在希伯来书也有，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他会管教我们。我们需要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如同我们在被赏赐的时候不要骄傲而能够学习。在别人被管教的时候和别人被赏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求主让我们，神在管教他，神在赏赐他，神也同样在赏赐我们，也在管教我们。我不是要回答，我今天不是要回答这些很困难的问题，我只是在说，我们只是在根据以西结书的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有各种情绪，包括恶人被处罚的时候一种欢喜，也包括恶人被处罚的时候的欢喜，这个欢喜也可能是错的，就是恶人被处罚，善人被赏赐，你的欢喜或不欢喜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重要的是基督在你心里是不是主。好，我希望，就譬如说我刚刚在讲了霸凌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色狼啊或者小偷被惩治的时候，我们的欢喜不仅是我们可以过一个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们的欢喜也应该包括一个希望这个人被惩治，以至于其他想要作恶的人能够受到一点警惕，甚至这个被惩治的人他也在被惩治当中，他以后可以少偷东西少作恶，对他也是好的。我们心其实很简单嘛，应该这种爱心不是太复杂，我们就应该有。而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心，想到上帝对人的赏赐和处罚都是要归向他，人不想归向他时，那时候就比较难，那时候就很麻烦。我们要看几个情形啊，在以西结书25章以后讲的这些国家，不管是他们自己的丰富也好，自己的损失也好，或者别人的被赏和被惩治，那个罪恶的根都在一点，就是自我中心。人如果你漂亮，你能想到哦，这是神给我的， 这是这个漂亮是要荣耀上帝，这漂亮是要帮助别人的。哦，如果你能想到神给你的财富，神给你的能力是要去扶助人的。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吧，这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神给我，假定神给我讲道的恩赐，如果神给了我讲道的恩赐，如果我讲道很多人很喜欢听，很好，但也很坏。就他是神的恩赐来讲一定很好，就我是罪人来讲很容易变成很坏。我可以用我的口才，神给我的口才或讲道的恩赐，骄傲自大，这是会造成很多人很痛苦的事，包括我自己。好，今天有人请我讲道，今天有人请我上电视，今天我听到有人说，哎呦，康牧师讲得真好，我听你讲了以后，哦，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哎呀，真是太强了，太棒了。各位，这需要神来怜悯我，让我清楚看到这不是我，这是上帝。当我把这个荣耀放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在偷上帝的荣耀。好吧，我们讲上帝大概还不太容易懂，讲人你就更容易懂了。我在这里面，我就会有一种，这是罪人的罪性与生俱来的，就是我说自我中心。我就会对其他的牧师、其他讲道的人比较看不起，我就会对我自己的这种其实不是我，是上帝，我的能力，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你们都应该来听听我的。我就会真的是到这种地步，各位，真的我是一个何等的小人物，但会那么膨胀到这种地步。听到有人说，哎呦，康牧师，有一次我听李牧师讲奉献的道理，讲得真好呀，我就这么想，那你还没听我讲呢。哎，李牧师我认识他，他怎么会讲得很好，因为没眼光。对，你就会自我膨胀，你会看不起别人，然后当别人真的讲得好的时候，你也听到了，你听到了，各位，我们牧师听到真很困难，起码我了，听到人家讲的不对，不为人家祷告，不求主怜悯他，只想到说你真烂。听到人家讲的好的时候，不为人家感谢赞美，哦，这里的教会真有福，听他讲道，只在说最好你舌头烂掉。各位，就好像容不得别人比你优秀。对不起，各位姐妹，我在讲牧师，其实美女，我觉得这种美女效应最常有，我都不知道两个美女在一起的时候啊，哇，你好漂亮啊，真是感谢主哎，还是心里在想最好你长天花。各位姐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说母爱，母爱多伟大，母爱也可以充满了自私。各位，有多少母亲在看到别的你的小孩的同班同学比你小孩优秀的时候，你是哎呀，感谢主他这么优秀，儿啊，你要常常向他请教，还是最好头壳撞坏一点。各位，我们人非常可怜，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不仅是美好，人的美好，对美好的彰显和对美好的需要，对美的呈现和希望自己更美好，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跟所有的植物都不一样，那个要求是无限的。所有的幸福和罪恶也都在这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够美好够有钱，他无限的要求，没有人觉得自己呈现的够了，他无限的要求，没有人觉得自己已经够漂亮，他继续要求。 这个要求只能在认识上帝、信靠上帝里得到满足，因为上帝有无限的美好，受造物包括人和天使就在无限的信靠、瞻仰、爱戴、喜悦、颂赞、传扬、敬拜、赞美上帝当中得到满足。将来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但是当你这个满足在无限的自己身上找到的时候就痛苦，无限的在某些人和事和主义和国家身上找到的时候那就是偶像崇拜。那也有很多非常伟大的表现，就好像母亲为了儿子，他的一切在儿子身上，但是他的儿子就成为他的命根子，就成为他的神，以至于各位很简单的婆媳的问题就会产生。你在跟另外一个女人争风吃醋，甚至你跟你老公的问题都会产生，因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超过了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人啊，不可以把这种只能对上帝的无限的爱放在别的身上，无限的敬放在别的身上，无限的为放在别人身上，所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是让我们有无限的喜乐和避免包括在今生的痛苦和罪恶。而人很容易把这种应该归向上帝的归向其他的受造物，不管是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父母、你的儿女，或者你自己。我们会这样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原罪。上帝不是最重要、唯一重要、占有一切的，因此上帝，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我们自己来因为别人的受害而幸灾乐祸，我们自己因为自己或者我们所喜欢人的优秀而唯我独尊。我的儿子、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党，选举的时候你这看得最清楚，只要是跟我党有帮助的我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说，只要对别人能打击我就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根本没有道理可言。这是我们平常在政党之间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生活中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这只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幸灾乐祸？当人至终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会为神的灾在他身上我们欢喜快乐，这是公平的。甚至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如果有些灾和祸能够帮助人归向上帝，我们也感谢主加这些给我们。各位，包括我在生活中所碰到过的，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给我一些打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今天会狂妄到什么地步。你说康牧师，你会狂妄吗？你有狂妄的本钱吗？对了，你说的不错，我没有狂妄的本钱，而我还想狂妄。自卑、自傲常常在一个人身上都发出来，这真的只有上帝在十字架上爱能医治我们，能够真是活一个幸福的生活。别人比你优秀，别人比你好，你真是很为他感恩。别人比你优秀，别人比你好，你求主也管教他，因为他太狂妄了。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做这样祷告，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个人、国家、民族自我中心的时候，那些美带来美真或善或美或一切的好都会带来祸患。各位，真善美和一切的美好只有在主身上才能带来没有祸患的真善美和其他美好。在以西结书26章以后， 讲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不大被人所知道，但是我想圣灵就特别借着这个不大为人所知道的国家民族来提醒我们，不管是大人物，不管是小人物，不管是极优秀的或极平凡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也是蒙恩的人。很平凡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优秀，很优秀里面可以因为优秀而堕落。26章他讲到推罗，推罗，各位，你讲亚历山大大帝，你讲成吉思汗，你讲比尔盖茨，你讲诺贝尔奖得主，这我们都知道，推罗我们已经快忘记了，是，但他曾经很强大过，他的强大其实也不算多强大，但是就会夜郎自大，他就是自我中心。第二节，人子啊，26章第二节，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你看又是那个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我在弟兄姐妹中间也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历史里面也有这样的，我们在人生怎么做也都会错，所以我们需要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心真是不太好，但是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避免。这里推罗因为耶路撒冷跟前面一样，耶路撒冷的毁很高兴啊，为了人家灾祸很高兴。我听过很多人讲，现在台湾大陆要联合，要一起努力，各位干嘛？他们说打败三星集团，打败韩国。我不知道，各位，我不懂电脑手机这些，他们说韩国人太厉害了，我们要联合把他们打败。那我不知道，包括在日本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中间做半导体的应该很多，我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是希望日本的半导体界因为这个地震使他们失去很多订单，而订单转到我们这里来。那座众民之门的既已经破坏，它变成荒场，我必丰盛。各位，商场上这些事情，我想很难讲哪个对哪个错哈。人间都有带罪恶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三星集团垮掉吗？各位，我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听到，哦，我是从别的教会来的，为什么从别的教会来？哦，因为我们教会现在闹分裂，那我心里会不会想，主啊，继续让他们分裂吧。你破坏了我就有福了。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春秋战国的时候都有，你的生病，你的破坏，你的地震对我如果没有利，那我就希望你一帆风顺。如果你是我的什么供应商，我希望你不要有地震，你出货能够源源的到我这里来。各位，人都是很自私的，而这种自私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好，现在推罗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并不能避免这些，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种困惑。像的确我刚刚说的，有些我们附近教会分裂了啊，或者争吵了，或者怎么样，他们跑到这里来了，我们教会增长了，那应该有的当然是希望他们不要分裂了，希望他们也继续的增长。可是我们可以这样祈求吗？主啊，让他们增长，让他们牧师真是有恩赐，有能力，更有爱心。结果祷告完了，我们教会的人都过去了，我会高兴吗？请各位注意，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那种没有人性的人，我们也要活下去，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总是要知道，最平凡和最痛苦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上帝在掌权，他是奇妙的主，让我们有上帝的心。 问题不在他的富裕，推罗的问题在他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我刚讲了，只要我这种心，就算是母爱都会有很大的伤害。只要我，只要我们教会好，如果想到是我们，是我，那就希望别的教会分裂，希望别的教会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唯我独尊。这种事很多哎，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很喜欢摄影，他讲有他以前在植物园的时候，他看过，那是非常早的时候，去照那个莲花还是荷花，我不知道哈，那是很早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照完了以后，就拿竹竿把那莲花打坏。他康老师，你知道什么意思？他不仅自己要照到一个最漂亮的莲花，而且他不要别人也照到。各位，这种台大图书馆一个管理员也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常常要找书，我说干嘛要找书啊？现在买书这么方便，我有人学生会偷书，他现在偷书是越来越少了，但有人会藏书。譬如说有一本书，这本书是这下个礼拜期末考很有帮助的书，那你先把借出去不行，因为如果你借出去了就有记录，有记录其他要借的人他就会知道是你，然后他也想借嘛，借了他的考试成绩就会不错了。所以有人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对你的成绩很有帮助，但只有这本书，你就用完了，你就把它藏在某个地方，在电脑上没有记录说这本书被借出去了，然后人家到这个地方来查又没有看到这本书，所以等到考试完了再让它出现。各位，你不要觉得这是太稀奇的事，当人自私的时候，我们会动各样的脑袋对我们自己有利，包括把一朵花打烂，不要别人照到这么漂亮的一朵花。这些例子我可以举千千万万个，文学小说里非常多。推罗啊，因为你说别人的破坏可以成为我的丰富，我会与你为敌，我会让你的敌人像海浪一样，这是很生动的写法，因为推罗的富裕就是靠海一波一波的上来。那么推罗后来的，推罗为什么会这样要唯我独尊呢？各位，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航海业哈，航海这个，在这个时候算是一个开始。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东西交通史，这是一个很富裕的行业，也是很冒险的行业。你们看那个童话故事《辛巴达七航妖岛》哈，就是《天方夜谭》里面的也有哈。就是你只要能够上到船里做水手，只要有一趟的旅行，常常就可以让你一辈子富裕。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航海哈，把东西双方的那个需要的产品啊运过来，那是暴利，但是又很危险，所以很多人不敢做这个行业，因为上去大概是死的机会很多，但你只要活着，那你可以赚很多钱。推罗这个海港，就那个时候东西交通包括东方的，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丝路，那也是很危险，走沙漠之路，很多盗贼；另外一条就是海路，哇，那太富裕了，那富裕今天又有点像跟期货又有点像，你把一个很便宜的东西转手卖到一个很贵的地方就富裕了。 就成功，这需要聪明，需要商机，需要头脑，需要勇气，需要技术，各位，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叫你自大就完蛋了。27章，以西结说27章，这是一个哀歌。第3节下半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是耶和华使推罗全然美丽，是耶和华在历史中定下的这个商机，航海的事业的发达使他全然美丽。那个美，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喜欢木头。各位，上帝所做的实在很奇妙，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奇妙。我曾经有过就做家具的朋友，他跟我讲这个家具它的颜色，它的什么质感什么什么，哇，问我听了我都很赞美上帝。木头还是骂人的话的，木头有这么多的学问呢、啊。啊，对，这个木那个木那个木，什么紫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价钱好的真的跟黄金一样。石头，哦，我也有，我自己没有，但我也有豪宅的朋友啊。前几天过年的时候，他带我去参观，他说这个墙壁是什么地方来的花岗岩，他运上来很难，不是从意大利运来很难，是从楼下运到上来就很难，因为太重了。他这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啊，真是很好看。对，那个是神所造，很奇妙。我们教会有年轻人那个订婚了，要买钻戒，当然都说听说是很小的，什么30分的啊，我不懂什么叫30分，反正很小啊。就有人跟我讲那个钻戒，哇，那个形成钻戒就是木炭的，然后在很奇妙的强大的高温，听说要1亿度高温高压下形成的，然后怎么样把它先天后天它怎么透明怎么亮，然后怎么样切切切，各位这都很奇妙哎。什么犹太人啊、比利时啊，他们怎么切很漂亮，我也看过，你在维基百科上也可以看到这些珠宝好漂亮。各位，我看到这些我很欣赏，我很喜欢，不过那不必是我的嘛。但是我也有朋友有钱的，他因为他自己有这个。那单单是木头，你看哈，在第5节27章第5节，它的板是用士尼尔的松树做的，它的桅杆是利巴嫩的香柏做的，它的桨是巴山的橡树做的，它的座板是基提岛的黄杨木的，它的盘缝是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然后凉棚，然后紫色的布。听说那个时候紫色的染料在后来的罗马哈，那比今天金子还要贵，因为是提炼贝壳提炼出来的，奢华。然后你要航海，要很聪明的人。第8节，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第9节，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做你捕缝的。然后金银这些，然后有战士、军队。他们的货有哪些呢？第12节，银、铁、锡、铅，然后交易里面，我们也很遗憾，从旧约到新约，从中国到非洲，从古到今，包括基督教的世界，各位，货物的买卖里面总少不了一个，就是人口的买卖。第13节，他们用人口兑换，到今天也是，而且有小孩子。非常文明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就是用小孩子拍色情电影的一个中心，这是暴力，这是财富。我过年前接触到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就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了，带她信了耶稣，后来谈了一下，这女孩子18岁，做过援交女，做过贩毒的主头，然后他们在的那个叫什么中途之家时候，那里老师跟我讲，现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坏的风气，可能很早就有，中国文化里面男人喜欢小女生，小女生你怎么找，要用小男生来找，或者是黑道先去找到大学生的帅哥，然后给他一些好处，给他好处，然后让他不能摆脱的好处，然后让他交女朋友，女朋友再交女朋友。现在援交女的年龄已经到了国小了，就是黑道会用男孩子引诱女孩子，女孩子在说、哦、我们一起去一个轰趴很好玩。各位，人口的贩卖，当人以自己的快乐为一切，包括上帝所造的性的快乐，而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人就是一个被你利用的东西而已。不必讲那些，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可以这样，家里也可以这样，别人都是你快乐的工具而已，包括你的儿女，不一定是信，也许他成就。第15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看那也是很贵的东西啊、哦。那交换的有象牙、乌木，乌木可能是紫檀，有人这样跟我讲。第16节，绿宝石、紫色的布、绣或细麻、珊瑚、红宝石，然后有麦子，有这些东西。你在这里一直看下去，你就知道推罗是非常富裕的。在以前，后来，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启示录18章，这些都成为巴比伦的象征。富裕有两个东西达成，一个是武力，一个是智慧。智慧就是用商业，商业就是想尽办法让你富裕，贩卖东西，最好是非法的。各位，珊瑚、红宝石、绿宝石、木头，这是上帝造的，美好的，也让我们享受。如果教会也能够有很享受的，我并不反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这些器材可能都有，起码有极多的金银。我们基督徒没有那种穷苦心态，好像越苦越可怜越好，我们没有这种心态。美好的是好的，健康是好的，问题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容易成为我们的主，容易让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主，然后其他的万事万物，各位，包括上帝，不过是我们满足的工具而已。后面还有讲到酒，还有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美好，最后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自大。你看他描写了这么多，到28章就讲到推罗王的骄傲。28章第2节，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因为你太能干，你太棒了，我是神。但实际上你是不是，你不是，但你的确聪明。第3节，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到第11节，第28章11节，讲到你的美丽，讲到你美丽美好， 到一个地步，好像跟天使长一样。第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好，这些太多了，我最后的结束就不是推罗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基督徒吧。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并不美，他并没有那些绚丽的东西，但他有两个东西，上帝给他的，一个是讲道的恩赐，他很会讲道；另外一个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各位知道很好。如果我听到人这样讲，我马上想到，哦，以利亚，或者摩西也可以，或者保罗也可以，都不是，我讲的是约拿。约拿很会讲道，约拿很有正义感，约拿跟上帝有无比亲切的关系。约拿听到上帝说你到尼尼微城向那个城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就逃跑了。我不知道你们在主日学里讲约拿逃跑是什么理由，有没有人想约拿为什么逃跑？第一个最好的理由可能是约拿很害怕。今天你要到一个穷凶恶极，尼尼微是穷凶恶极，是当时世界的霸主，他的军队是最会杀人的亚述的军队，亚述军队过去应该是寸草不留，不留活口的，比巴比伦的军队，后来的波斯军队都要狠的，这在圣经里也有讲。你到一个今天上帝叫你到流氓区跟他们呼喊说你们要灭亡了，我不敢。约拿是不是因为胆小不敢去？各位不是，约拿没有胆小。约拿第二个不去做上帝的工，一个是胆小嘛，不要说出去什么流氓那里，你去街上发福音单张都一定都有的时候不敢嘛。第二个你不去做主的工，因为你懒。那这是我不做主公的两个理由，一个胆小，一个懒惰。哎呦，要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坐船跟他呼喊，不要不要不要，各位这都不是理由。约拿不是怕尼尼微城的人，圣经上讲，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他是躲耶和华。啊，约拿实在太厉害了。什么叫做躲耶和华？各位，这是每一个人不管厉不厉害的人都会做的事，这又是我们的原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件事就躲避耶和华。诗篇139篇，我要上天下海到地狱里躲避上帝。各位，每一个罪人都在躲上帝，这是我们的天性，这是我们的原罪。你犯罪的时候你就在躲耶和华，因为犯罪的时候你都不让人看到，不是吗？你以为上帝也就看不到。解经家说他失是当时以色列以为最远的地方了。各位，你今天要躲避上帝，你应该不会来教会嘛，对不对？因为上帝在教会里嘛，对不对？你今天要躲避上帝，你应该不会看圣经吧？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今天要躲避上帝哈，你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恨上帝，你讨厌上帝，你怕上帝，你要躲避上帝。比如说你要躲避张牧师，最好躲的地方应该是妓院嘛，因为张牧师应该不会去妓院嘛。你最好躲的张牧师的地方，躲上帝的地方应该是这个佛教的庙寺嘛，因为他们不会去那里。你要躲上帝，要到赌场、妓院、 下流的地方，离教会越远越好的地方，在当时离耶路撒冷越远越好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所以他是听说是离耶路撒冷最远的地方。各位，诗篇139篇说，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你不能躲上帝，越难去躲。第三节讲他躲，第三节又讲他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他要到远的地方，那里没有上帝，他要跟别人一起去，因为我混在一群满口脏话水手嘛，又不读经又不祷告，耶和华一定不在其中。不是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当中吗？这些人都是在一天到晚在谈女人啊，下流的人，所以不会有上帝。然后在圣经讲他一直往下走，我们经文没有太多，圣经说你要起来，可是约拿是一直往下。第三节说下到约帕，然后上了船应该翻，下了船然后再下到底舱。第五节，你能躲上帝吗？在上帝在他躲在海上的时候，上帝就让大风兴起，然后他们觉得一定有问题，这些水手觉得已经是这不是普通的，他们就祷告他们的上帝，还是没有问题，还没办法解决。船主就全船说，一定我们在这个船上有个扫把星，他一定得罪了他的神明，这个灾不是小灾，起来求告你的神。显然约拿没有求告，大家都在求告。好，抽签看到底是谁让我们受这个灾，抽到约拿，哟，是你啊，是你啊，这个灾临到我们是什么缘故？你是做什么事的？你是贩卖人口的，还是割犀牛角的，还是卖贩毒的？你从事什么行业惹得你的上帝这么愤怒？你是打了老婆，还是杀了老婆，还是分尸了你的儿子？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约拿说，我敬畏上帝，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是全世界最会讲道的人，他讲一句话就把所有的真理讲出来了。这句话就是所有真理。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各位，这是所有神学的中心。神创造万物，如果前面一句我是希伯来人，还包括这个神跟神跟人立约。他讲完这句话，全船的人都大大惧怕。那怎么样？你居然敢得罪这位上帝啊！各位，约拿讲的跟很多基督徒讲的很像。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真理，可是我们又不相信又不知道。我信靠敬畏耶和华，创造管理大海，你就在上帝创造的大海上躲避他，背逆他。我们在教会里敬拜上帝，我们常常就在敬拜上帝当中得罪上帝，不是吗？约拿说，我死了就好了，上帝要我，我不能，我死了就好。各位，约拿在生上帝的气，约拿一直在生上帝的气，我们马上就会讲到。上帝要我去一个地方，我不去，现在上帝把我找到了，上帝非要我去不可。他当然没有继续讲，他就是不要去。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船上的话，你们都会很倒霉的， 我们通通都会死掉，因为上帝发脾气了，所以把我丢下去。你知道约拿是什么意思？注意，约拿不要去尼尼微，所以他逃到他斯。注意，现在上帝把他找出来了，他还是不要去尼尼微。你一定不要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你做的事你一定不要做，那么就死了，他就不能叫你做了吧？死了就不能传福音吧？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有自杀的观念，自杀是对上帝最大的抗议。约拿的意思是我死了也不要去，他们不想把他丢下去。这个故事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些很大对比，我们最后再讲。但是风浪越来越大，他们就祷告上帝，然后把他丢下去，立刻风浪就平静，他们就献祭给上帝。约拿被丢下去以后，他的意思我认为是他要死也不要去尼尼微。哎，上帝又救了他一命，来了一条大鱼把他一吞。在他已经沉下去的时候，约拿在沉下去的时候他就祷告，各位希望你不要到鱼肚子才祷告。我想他在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呼求上帝了，因为在第二章第二节，在那个很痛苦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想到死的痛苦，呼求上帝，上帝救了他，然后把他吐在旱地上，然后第二次叫约拿去，约拿知道他逃不掉，他就去了。约拿说这个城再过40天就要倾覆了。各位，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比约拿更会讲道，太厉害了。你今天到板条上面，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再过40天你全家死光光，再过40天你公司垮掉，你能够不被打我也很奇怪。约拿就讲这句话，各位，事实上他该讲什么话圣经里没有讲，我觉得他都知道他要讲什么。上帝第一次说你去呼喊，第二次宣告我吩咐你的话，可是上帝没有讲你要讲什么。我觉得作者特别让我们知道约拿非常棒，他知道神的心，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他不去尼尼微，他呼喊了。上帝的话真有力量，这个城无恶不作，以至于上帝要毁灭他。当最难听的话讲出来以后，全城悔改，全城悔改，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王就跟约拿一样哦，都是吓哦，吓到约帕，下了船，下到船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下到灰中。但是尼尼微王做的是对的，约拿是错的。我们悔改，于是神就不降灾了，于是约拿就大发脾气。各位，约拿为什么不要去尼尼微？因为他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他知道他会讲道，他去讲这些家伙可能会悔改，第二件事更重要，他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你恐怕还不知道，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了，我就知道，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就知道，我去了讲到了，他们悔改了，你就不消灭他们。而约拿有正义感，约拿希望他们被消灭，所以他不要去。所以我们不要去，你怎么可以让这些恶人 活下去。好，后面的我们不讲了，也要鼓励各位回去看看圣经，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是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不是希望灾临到别人，我们是不是希望福临到自己。各位，我们的幸和乐，我们希望的和不希望的，都需要耶稣是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希望有灾临到也好，我们的灾能够脱离也好。约拿后来也有灾，神也让他脱离了灾，两次，一次是鱼腹的灾，要淹死的灾，圣经甚至用那个说耶稣的复活，一次是阳光晒他的灾，都有一点像毁灭，一次像挪亚时代的毁灭，一次像天上降火的毁灭。神希望每个人都能避免这些灾，领受上帝的福气，因此神有的时候用一些小灾小福，希望那个灾提醒了我们该悔改，希望那个福提醒我们该归向主。